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云彩飞扬的好朋友晚安，我是美珍，非常高兴能够在空中再一次和你相聚，也再一次带一个美好的生命故事和你一块来分享。上个礼拜我们采访到的是王怀宁先生，他的生命故事谈到的是他在婚姻当中两次外遇，造成他婚姻当中极大的一个致命伤，当然上帝的恩典遮盖了这个伤痕，也医治了这个婚姻。但是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谈的是一对夫妇他们的生命故事哦。这对夫妇其实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像是一对小太阳，很可爱哦，就是而且他们所到之处言语都能够安慰人，而且他们的温柔使人得很自在。当然我们节目中不高举人哦，我们真的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呢，能够把好的生命故事分享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如同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说的，愿每一朵云彩的生命能够牵引着听众朋友你的心灵能够飞扬起来，看见这个生活中在这么多的吊诡而且是不稳定的生活生命历程当中，仍然是可以有信心盼望和真爱的。是今晚要和你分享的是有真爱的故事，就是黄习胜还有叶淑芬夫妇他们的生命故事。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黄习胜弟兄他所选的，我们待会来问问看为什么他喜欢这首歌。不过我们来听完这首歌之后，主力就是要来分享今天黄习胜夫妇他们的生命故事。 好棒的欢唱这首诗歌。哇，刚才这个诗歌播放的过程当中，我跟我们的录音工程师都有点耳目一新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受访者真的是随着音乐手舞足蹈的啊，非常非常享受这首诗歌。那当然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这首诗歌就是今天我们的主人翁黄习胜黄哥所选的哦。好，我们先来介绍两位好了。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两位远从美国回来，然后我们就抽空上我们的录音室来接受访问的黄习胜黄哥，你好。
你好，各位大家听众大家好。
很可爱啊。然后呢，接着介绍他可爱的娇妻啊，就是叶淑芬。淑芬姐好。
大家好，在各位听众朋友，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是，黄哥先问一下，为什么喜欢《欢唱》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
这张专辑实在是，我每一天的祷告，因为我每一天大概都要开车30分钟左右，从我的家到我的客户的办公室或是不同的地方。那淑芬就帮我准备了这样的一个录音带，让我能够在车上听。有时候生活里面当然有一些很多很多的困难，像我是做电脑工程方面的顾问，所以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呢，那个每一天早晨开车的时间，那个30分钟，就是我跟神之间的祷告跟交通。那这一首诗歌呢，每次当我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的心就突然的好像开了哈，就可以这样子对神来欢唱。因为神是那样一个公义威严的神，但是他又充满了怜悯哈跟恩慈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总是都经历到神很多的恩典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因为我是做顾问的工作，所以呢就更加的经历到我每一天的生活。不是说我说我今天去上班，所以固定就有收入进来的，而是因为都是神为我预备每一个客户，让我能够去那个地方能够工作。所以就更加的感恩，就是说每一天的薪水或者每一天吃饭的这个东西都是神所赏赐的所以当我在这样的一个经历过程里面，就是心中里面真是充满了感恩，因为就发现到我的路径都满神的自由，那他用恩典为我年岁的冠冕保守每一天的工作。所以我特别的喜欢这首诗歌，也是真的是感谢这一些同工写这么样美好的诗歌。
对，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上帝啊！我觉得基督徒就是有这个福分，我们常说我每天都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服侍，不单单是在福音机构里面工作这些基督徒们，就算是在外面的，不管是在银行、在贸易公司，甚至在工厂里面工作的人，都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工作。那诚如这首诗歌，它是采自于诗篇65篇第2节到第5节11节到13节。他说：“拯救我们的神啊，你有威严和公义，用大能束腰，使诸海平静。”住在地极的人看见你能力，拯救我们的神啊，你有恩慈和怜悯，你倾听祷告，你赦免过犯，在你院中的人清尝你的美善，以恩典为年岁冠冕，你的路径滴满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也欢呼歌唱。可以知道这首歌可是你们夫妇两个人心情的写照，刚才真的是夫妇两个一起手舞足蹈，非常非常快乐。你们是一对非常喜乐的夫妻，但是我想基督徒的生命没有花香长漫的，也不是天色常蓝的一定有一些高低起伏。所以我想不要制造太多假象给听众说你们就是无忧无虑的夫妇，那也就没什么好分享了。我想在人生的历程里面最可贵就是因为我们有高山低谷。那首先我们来谈谈两位成长历程好了。淑芬姐刚才没有出声音，所以我们现在先从你来谈，一方面先跟听众朋友问好，再来就是谈谈你的成长过程。
大家好，我非常的幸福，我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我的祖母他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然后他从大陆那边带着我父亲迁台到台湾来定居，碰到我妈妈，然后呢妈妈就生下我们四个小孩子，我们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但是呢我并不是 因为这样子就得救。我虽然从小就在教会里面做主日学，我每次都拿那个全勤奖啊，但是呢那个并不代表什么啊。我一直到初中的时候有开始有一些对于这些信仰的怀疑。我在想说我为什么每一天都要祷告才能够吃饭。以前我从来不会有这些问题，但是可能那个时候青少年时期我们开始理性开始发展哈，所以我们就开始会问一些问题，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我在想说这个上帝到底在哪里啊，因为我也看不见，那我祷告他有没有听到呢？我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寻求。然后呢当然我还是继续在聚会，一直到我18岁，我那个时候考完试以后，大专联考考完试，然后我就进入了大学。在大学的第一年哈，试探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开始上很多很多不同的课，其中有一个是一个英文课。英文课里面呢，我们有一课是讨论到宗教与进化论，宗教与理性。那个时候我们的全班同学，我们一班大概有40几个吧，其中呢就我一个举手是基督徒，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老师要我们在辩论当中寻找到真理，所以呢老师哈就说好，那是基督徒的举手哈。那我们老师是很好，他倒没有说要把我哈好像让我难以下台，但是呢他就是说我们有真理的话，每一方面有真理的话大家一起来辩论，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自告奋勇的就自己起来就说我是基督徒，没有问题的，上帝一定会祝福我的，反正我从小信到大十几年了哈，根基一定很够的，背都会背哦，那一些经句。就没有想到我那个时候受到很大的考验，信心的考验，尤其是全班的同学哈，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认识这位神，所以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啊，让我没有办法回答。那我那时候对我自己很苛求，我就想，哎呀，我竟然没有办法回答他们，帮助他们能够找到这位神，所以我就突然之间受到很大的挫折。然后我就开始呢在想，哎，他们讲的也对呀，他们问我一些进化论的问题。科学家提出的一些证据证明说人类是从这个猿猴进展的进化出来的。然后他们问我一些很多问题，我自己也曾经有这个问题在我的心里面，我都还没有找到答案，所以我没有办法证明给他们看神在哪里，我拿不出来，没有办法马上说噔变上帝就在这里。所以呢我心里面很难过。在那种情况之下呢我跟那个时候我已经跟希圣认识了，我有跟他沟通这件事情，然后他陪我走过漫长的大概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我开始重新的来寻求神。所以呢那段日子很苦，因为我流泪祷告，我那个时候也不晓得要不要祷告，因为我不晓得到底有没有这位神。我就说神啊神啊，如果你是一位真神的话，求你赦免我，求你怜悯我，因为你让我能够重新开始，让我能够重新找到你但是如果没有这位神的话，好吧，就把它当成我跟空气说话好了，我当自己当疯子，自己消遣自己好了。不过我总得试试看啊，一年两年，反正我还年轻啊，总是可以试试看。所以我就这样寻求神。那我甚至在以前我是在政大团契，那我好像开始就很不喜欢上政大团契。那我到那边去，我每次都在那边跟人家好像兴风作浪哈，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诶，你们如果真的相信神的话，你们也证明给我看啊，到底神在哪里啊。我反而会反过来变成这样子要 challenge 别人，这样挑战别人。结果一直到有一次的退休会真正是我其实我是准备上山去捣蛋的哈，我想说好啊，这家退休会那么多人哇，太棒了，我可以在那边发挥我的长处去那边看看就是说好，到底谁能够证明给我看到底神在哪里。但是我知道现在回想过来才知道说那个是神的恩典，所以 我就去了。然后去那边我本来是要捣蛋的，人家祷告啊，人家进食祷告，人家唱歌啊，我就在那边胡言乱语。然后就随便跟这个弟兄跟那个姐妹说，你相信有神吗？神在哪里？真的吗？神真的会照顾你吗？结果常常这样子。后来呢，有件事情哈，让我恍然大悟。因为大家在退休会的地方，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都很偏僻啊，啊，那个厕所没有像我们现在有那种马桶式的啊，而是真的就是说只是那种跨座式，甚至连跨的都没有，只是一个水沟，非常偏僻的地方。那我看到弟兄姐妹啊，他们被指派去清那个水沟的时候，大家都是啊有互相帮忙，结果他们还很喜乐哎，还拿个这个扫把啦、桶子啊，哈，快快乐乐的去清这个水沟啊！哎呀，那水沟真的是好臭、好脏啊！那哎呀，我就很不想去哦。但是我看到我那些同伴还快快乐乐、满心欢喜，还在那边唱歌，还在那边扫，扫的好像很高兴哦，好像是做一件最棒的事情。那我就坐在他们对面，我根本不想去。我觉得那个地方简直是太恐怖了，还到那边去哦，没有办法享受，还要去扫厕所。然后最恐怖的就是那一些朋友还在那边唱歌，哎呀，我是不想进去了，鼻子都蒙着啊，都根本不想进去了，捏着鼻子都不想进去，他们还在那边唱歌。但是那件事情啊，那个时候神对我说话了哈，让我心里面哈就说，你看你看，我很爱他们，他们就是充满了神的爱，所以他们去做那些好像人看起来很误会的事情，但是他们竟然这样子的开心的做。我那时候在想说，他们一定有什么东西哦，他们有的他们才会那么喜乐，否则一般以人来看的话，本性的话，我们才不要去做那种事情，已经哦埋怨已经来不及了，还会去那么开开心心的扫厕所。那后来我就想说，好，如果他们有那样子的快乐喜乐在心里面的话，我也要得到那种东西，因为那个是至宝，那个是很特别的一种所谓的属性啊。我希望我也能够有那些东西，因为我一直很不快乐，好，我开始寻求，重新的寻求就很不快乐。所以呢，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呢，我想神那个时候就让我有柔软的心了，因为我们需要有个柔软的心，圣灵才能够进来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否则的话我们太刚硬的话呢，神要进来都进不来，因为我们把门关了，根本进不来，铁门哈，好几层都关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柔软的心，那我也开始吃饭的时候也开始祷告了。那当然非常非常很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喜圣那时候我已经认识他，所以他一直陪伴我。我们常常去散步的时候，我都一直流着眼泪，一直哭，不晓得怎么办。但是他就一直安慰我，不断为我祷告。所以我那时候有个属灵的友伴在我的旁边啊，帮助我。所以我真的好感恩，好感恩。
这段成长的历程，实在让我们知道一件真理，就是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的孩子，也一样要去面对信仰上面的一个真实的接触啊，没有所谓的传统啊。我想从这一路上知道说，淑芬姐在基督化家庭中成长，应该是说蛮顺利的哈。但是当她面对信仰这件事情，要去真正面对、真正去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又是一段历程。不过刚才提到这个生命中有一个非常好的陪伴啊，除了是上帝亲自让你显现看见他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之外，就是一位一直在旁边深情款款的看着妻子在那边述说过程的
那时候是
女朋
友。
待会我们要谈谈就是你们是怎么样走进婚姻。不过我想因为对习胜哥的认识，我知道你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你可以陪伴这样一个是基督化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去面对信仰，这是一个很特别一个奇妙的一个经历。谈谈您是怎么样认识主的好吗？
我认识主是一个非常神奇妙的安排。我想是神对每一个人的救恩的计划都是已经好久好久之前就已经预备了。那我想从我的经历里面，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神怎么样来选我，不是我选神当我在国中的时候，我是读建成国中住在台北市。那我们的家是在那个赤峰街那边附近。那大家都知道，从那时候是国中要考高中的话，就需要很大的考试我不晓得现在的进度是什么样，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是一定要考试，要从初中考高中的那时候呢，我就是家里面，因为我们家里面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家里面有16个小孩子 我伯伯叔叔他们的小孩都住在一起的，有十六个小孩子，所以家里面就住两层楼的一个十六个小孩子，非常的吵，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读书。那我呢就会常常会跑到一个我在建成那边呢有一个叫做王室图书馆，我就那边去读书。那礼拜六礼拜天呢，我就常常就会到那个地方去读书。很奇妙的是，那个图书馆的后面呢就是有一间教会，那个教会叫做建成教会，建成长老教会。那在那个地方，我礼拜天我在那边读书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就是礼拜天做礼拜，那就有诗歌的赞美啊，那有听到很多的圣诗的声音。那我就在那边听了三年的诗歌，那就是我这个人也很喜欢诗歌，很喜欢音乐，然后就在那边听，哇，就听得很喜欢那诗歌。但是呢，我从来没有跨进那个教会一步。我这三年在那个地方就是绕来绕，有时候休息的时候读累了就出去走走，但是那个教会平常时间就门锁起来，但是也不认识他们啊，所以我就从来没有进去那个教会。结果后来就是考高中了，然后考完了以后呢有分发不同的学校。那国中刚好国三完了以后呢，我们家也搬了，从台北就搬到北投去了。那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把那一间教会跟那个图书馆呢等都忘掉了，我们就分发了，那就发到成功高中去。结果很奇妙的是，在那个成功高中的第一年的时候在那个班上就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喜欢唱诗，他们就聚在一起唱一些诗歌。那我就觉得嘿，这些诗歌我听过啊，你们怎么又在这个也上这些诗歌呢？所以我就很容易就跟我们同学认识了，跟他们就说，哎，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唱这些诗歌，常常在教会里面唱这些诗歌。其中有一个人就邀请我说，哎，你要不要到我们的教会去？那时候我就考完初中考高中，那就比较轻松一点，他就好啊，我去啊。结果他就说，好，那我们就约某一天在那个地方见面。我说好，那个地方我也很熟，以前我就在那个地方。结果他就带领我去，结果我们就走，从南京西路就走到那个教会去。结果我一看就说，哈，这就是我以前在这个地方读三年的地方啊。那我就在我的心中就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说神真的是很奇妙。我在这个地方那么近三年的时间，从来没有跨过一步，但是当我离开了以后呢，神竟然是预备了一个我的同学邀请我回到这个教会来。所以我就去那个教会聚会，然后就开始我的信仰的追求。从那里面我就跟他们一起读经唱诗歌，然后从兄弟姐妹彼此之间的关怀里面我经历到神的爱。然后从在那里面我就开始在那边聚会，然后慢慢的就也自己有在一个退休会你说校园团契都有一个退休会，我在万里的退休会里面我经历到，我认识到我这个救主，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那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成为基督徒，受洗成为神的门徒。
听你的故事啊，我就想到黄国伦那首诗歌，就是我一直在等你。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常常上帝不会勉强我们啊，如果是我们就会 push。 你看三年的时间，上帝等了三年让你在那边听诗歌，在那教会旁边这样走来走去，但是上帝没有推你进去啊。我觉得上帝是很温柔的，就如同刚才诗歌说，他是有恩典，他是有怜悯的神。三年之后神带领你走到这个教会里面。刚才淑芬姐谈到说，她自己在这样一个信仰的家庭当中成长之后，她面对信仰的时候，她也会经历那种挫折，甚至那种沮丧，觉得怎么样去跟别人证明她的神是又真，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她挑衅她所信的神哦，去捣蛋啊，去甚至去嘲笑别人的对这个神的信仰。那段时间你怎么样陪伴淑芬姐走过来的？
那个时候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以后来就变成他的主日学老师了，也教导过他主日学，教导过的事情。那他后来就是他考上大学，那我那时候也是已经就是算是比较在属灵里面的也有一段的征战因为我知道当我没有考上，从高中到大学我有一年我没有考上，我就是高四的一年，我就在生命里面有很大的挣扎跟扎根。从那里面的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帮助，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我都可以深知到神与我们同在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知道我们所需要，他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当我看到淑芬那一年的征战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已经经过那样的一个征战，因为我家庭不是基督徒的家庭，我父母亲他们是属于我们中传统中国人，他们信仰佛教，其实也不算是佛教，就是敬拜他们的祖先，然后拜偶像这样子。我也曾经经历到父亲说，嘿，你不要回来了，我不需要你这个孩子，你就出去好了，我不需要你这个孩子了，那样的经历。因为那时候我高四没有考上，也没有什么好的见证。那父母亲就说，你看看，都是因为你去教会，所以你才考不上大学的。所以那个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在神灵面前的一个挣扎，因为发现到说没有见证，对父母亲没有见证，所以父母亲就觉得说，嘿，你这样子就是因为你没有去好好的读书，所以因为就是你信上帝，所以你就没有考上这样子。所以那样的一个经历，生命的经历，让我知道说神与我同在，神看顾我。所以当我看到淑芬在那边挣扎的时候，其实我能够做的也是有限，我只能在那边陪着他，有时候就是应该陪着他，为他的祷告。人的言语毕竟有限，但是神的能力，神的灵在那边工作。有时候我们看不到一些果效但是就是陪着他经过这样的一段日子，成长的日子。那从那边之后呢，他自己的信仰，因为信仰没有办法说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的，唯有你跟神亲自之间那样的一个面对，那样的经历，你才知道说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值得你向他祈求，是值得你去经历他的。有一本书我记得有看过，叫做《来试试我》，就是神是可以经历的，当我们愿意来经历他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是，感谢主啊，也感谢有你陪伴淑芬姐这样走在那一段信仰的挣扎的过程当中。这样走段时间大概多久的时间陪伴
他？大概有一年半哈，
一年半
是蛮长的哈。
对，
不过如果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信仰上面的一个挣扎、一个操练的时候，可能那个信心就不是建立在根基上，
对，
很容易在环境或者是感觉或者是眼睛所看到的一些证据上面。
对，
谈到这么多，我们要来谈谈你们怎么样走进婚姻哦。因为从其实我刚谈到觉得很好笑，就是不是好笑，对不起，就是我觉得齐正哥说到说他是你主日学老师的时候，就觉得说，诶，这不是在后的在前吗？
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就是在后的在前。然后甚至于他真的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上帝就已经拣选他哦，成为你的头了哦，就是陪伴你走这段路程。但是婚姻这条路毕竟是自己要做决定的哦。当时在这么多的追求者当中，为什么选择了齐正哥成为你这终身的伴侣？
他真的是进到教会以后，他就非常热心的寻求神。那我就一直很渴望啊，我想说，哎呀，这么一个很热心追求神的人哈，即使我那时候是在国中，在初中的时候，我都可以认得出来，我像是个小妹妹一样，但是我都可以体认得到，我知道这个人的追求的心不一样，非常的火热。那他那个时候是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他就常常拿一个吉他啊，拿来教我们唱歌，就像那个刚刚那首欢唱一样，我们每次都很喜欢他带着吉他来跟我们欢唱。啊，他那时候头发留得长长的啊，很潇洒的样子啊。那但是那时候就是我还小嘛哈，还不会异想天开、胡思乱想，我就很喜欢跟那个哥哥一起唱歌。然后他也很俏皮啊，他也很好玩，他很喜欢音乐。我看过他，我们一起像我们青少年团体一起去爬山呐、去哪里啊？那个是哪一个地方？
鼻头角是
鼻头角哈，对，我们一起走走走走哈，去走，然后走走，我看到有一个地方有个山坡，我们去走，走到最上面去的时候，我看到他就很奇妙。我其实在跟别的哈一些我的好同伴在那边，我们比较同年龄的哈，在那边打哈哈，在那边讲笑话。结果呢，我转头往上一看，哎，我就看到这个齐胜啊，他啊好可爱，他就站在那鼻头角最上面那个高峰啊，两只手在那边指挥啊。那个前面鼻头角前面不是啊，那不是有一个好像一个湖，是不是哈？海啊，是海，哇，那海浪这边澎湃啊，哇，他指挥那样子指的真的是有声有色，好像那个海浪就是在照他的手势齁，一高一低齁，这样子，哇，一长一短就在那边伸缩啊，哇，我觉得 哇，真是叹为观止啊！那我就很羡慕他，看他就这样，那好像那种惊喜啊，就收在我的脑海里面。那我就对这一幕啊，就永远不会忘记。他在那边指挥海浪，然后他唱得好高兴，我不晓得他在唱什么，他就是很开心，跟大自然合而为一这样。然后呢，在我考高中完了以后，那我们大家都比较放松了嘛哈，就想着好啦，总算可以玩了哈。那个暑假呢，我们两个就很奇妙，就刚好被指派在一起做那个退休会，夏令营退休会哈，在一起做音乐的节目，就是我们一起设计那个
夕阳会
啊，夕阳会对。那这是从来我们两个没有被配在一起，就刚好那一次。然后我们为了要设计一下哈，我们要唱什么歌啊哈，要什么样的曲目，然后我们就常约在教会，就在钢琴那边哈。那我就越发觉，哎，这位哥哥哈，他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尤其是他特别是在这个灵命上面的追求啊，哇，好羡慕他啊。尤其他跟我讲说，他有一个很棒的属灵友伴哈，他在高中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他常常跟我讲他这个属灵友伴是男的。好，我先跟你讲，所以呢，他们两个很好，怎么样一起追求，怎么样一起祷告，彼此互相祷告，互相交通。那我就跟他说啊，其实我好羡慕哦，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像你一样哈，能够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属灵友伴哈，然后我们彼此互相的祷告，互相的交通。我常常这样跟他讲，然后呢，我们就越来越发觉，就是说彼此之间对音乐的爱慕，还有对于神的爱哈。那我就是很羡慕他，看他是我的，算是我的好的模范，我就很羡慕他。然后我们就是越来越发现彼此之间的优点还有共同点。那我们后来就慢慢的深交，所以还有一点我记得了，我那个时候啊，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有没有人？记得有一个那个时候电视上刚好演了一部电影叫做《仙乐飘飘处处闻》，那是有一个修女哈，她也是奉献给神哈，她也是一天到晚就拿一支吉他，很可爱的一个修女，她就一天到晚就到处跑很多村镇不同的地方，她就是拿着支吉他，然后就是唱，教大人小孩子唱歌，把神的爱借着诗歌哈，透过她的吉他的弦然后唱。那我看到那个电影以后，我好感动，我就赶快跑回来啊，我就跟我们教会所有人讲啊，我一个一个讲，我说哎呀，那个好美哦，那样能够传福音，好。羡慕啊，哎呀，那真的是太好了。但是好像好多人都跟我说，哎呀，你在那边做梦，那个只是电影而已啦，你为什么把它当真的，没有那么美好的事情，传福音是很苦的啦，没有那样子的。那我就想，哎呀，我很挫折，我想嘿，怎么都没有人听得懂呢，怎么没有人听得我懂我这种对这种的渴慕。那我就一个一个讲，一个一个讲，哎，讲到后来我跟习胜讲的时候，哇，他就很欣然同意，他就回应，他就跟我讲说，哎，对耶，真的，那个是，我不晓得你那时候有没有看那一部电影，我不记得。
我没有看。
没有哈，但是我一讲，哎，他就通，所以他是唯一第一个哈，听得懂我讲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知道我为什么哈，对那种生命的喜悦，那样子的渴慕，然后怎么样用福音来，音乐来传福音。所以呢，我就说，哎呀，这个人哈，一定哈，在属灵上面哈，跟我有一些同样的那种level，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沟得通。那从此以后呢，我就紧抓住他，反正我心里面有什么样的这种属灵方面的事情哈，我一定要找他，因为他听得懂，因为他明白，他能够了解我心里面所想的，而且他愿意帮助我，不断的启发我，让我能够继续来发展对神的爱。
听到这里觉得很甜蜜啊，因为他们常常在讲说，我好像见不存在他们当中，他们两个人四目交着，常常在对话的时候是你看我，我看你的。不过我觉得从这当中，我觉得上帝在配合的时候，真的会找到一个懂你的人。如果不是像你的眼光看他在鼻头角上面指挥的话，可能有人觉得他是疯子。好，如果
对，
所以我觉得说，上帝真的把懂我们的人放在那个地方，纵使旁边都说啊不适合，可是就是有一个人适合。所以呢，我觉得说啊，真的是很感谢神啊，真的把你们这样又放在一起，然后一个懂你的人在当你谈那个梦想的时候，他觉得说可以附和你，因此公主跟王子就这样子开始很清楚对方，就走进婚礼了，对不对？习胜哥有没有话要补充呢？没有，认同是不是？ 是，我想，可是从两个不同原生家庭的人，然后因着一些共同点，然后有共同的方向走进礼堂之后，并不等于幸福快乐。这中间有很多东西是要去适应的，包括价值观，甚至因为当结婚之后，彼此对彼此的期待跟要求也就不知不觉的有一些拉高了。所以能不能谈谈，就是在结婚之后你们的婚姻关系是怎么样去经营的，有没有挫折发生？请一家之主牺牲哥先谈谈好了。
我觉得不管每一样在怎么样美好的家庭里面，当你面对到柴油油
柴米油盐酱醋茶，我管的，
我这个中文不太好，所以就当然一定会有一些冲突，一定会有一些面对到一些生活上面的实际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我想感谢神，是因为神常常成为我们的至刃刃华裔。当有一些价值观呢，或一些意见沟通不一样的时候呢，神从事成为我们当中的头，让我们当我们两个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神总是在我们当中，我们总是会带到祷告里面，大家来讨论。像我们结婚一年以后呢，就开始面对到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要该怎么样走我们前面的道路的问题。那我们也是经过一些选择，后来就发现到我们要走出国的这条路就一起出去到美国去读书这样子。那在美国的读书面对到的生活，除了生活方面的话我们面对到就是适应方面的问题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去上课完了以后淑芬回来是哭着在床上一直哭着说，我们要回家，我们不要在这边了，这个实在是太苦了。因为我们人家笑的时候呢，你不知道该怎么笑，因为他们是用美国话讲的我们根本没办法马上适应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幽默感所以我们马上遇到我们出国以后第一个一两个月马上遇到就是语言的问题，一些生活上面的适应的问题所以就说我们该回家了，我们实在是不想待在美国了。那我们那时候我的说没有关系，如果你要回去的话我们就一起回去了，因为我没有办法适应的话我们就需要回去。那我们就是放在祷告里面让神带领我们，但是神也真是很怜悯我们，就是帮我们预备我们在那边认识一些主内的弟兄姐妹，同样的还是在因为神利用这些弟兄姐妹帮助我们适应我记得我们去一个教会的时候呢有没有人可能没有人听过说去教会是被用警察的车子带你去教会的我们去那边的时候没有车子就发现他说哇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聚会，有人跟说就在学校旁边有个教会，结果我们就走错路了，因为那是第一个礼拜要去聚会就走错路了，结果呢就警察车子过来，我们就向警察说我们要去教会聚会，我们不晓得怎么走，我们迷失了，就警察说好吧进来吧，那我们就很担心不晓得会不会被抓去不让我们回来了，就警察就让我们坐带我们到教会去聚会。从我们进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就遇到弟兄姐妹很和蔼的迎接我们接纳我们那我们在那边新的一个环境里面认识敬拜神这样子。所以生活上面的挫折总是有，但是如果你愿意学习交托，学习以神为我们的生活的中心，让我们两个人生活里面一同来经历神的时候很多的困难会有的，但是就相对的比较容易，重担会比较轻省一点。
我记得我补充一下很好笑的一件事情，我们当然也会吵架，尤其是血气方刚嘛哈，那总是会我有我的意见你也有你的意见，那喜胜实在很疼我，他让我变成新女性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呢有时候总是有一些妥协。那我记得后来我们两个吵了几次以后，我想说我们应该有一个规定一个协定一个什么什么契约协定的，我们这样子，谁是上一次吵架的时候最后一个讲话的那个人要第一个把这个破解掉，他要第一个跟回来跟这个 沉默的那个人道歉哈，然后要开口再弥补这个伤口。所以那个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协约以后啊，那很有用诶。我们当然你有时候好的时候你就不晓得说，哎呦，你下一次还会为什么事情口角哈，但是总是会发生嘛哈，因为两个人住的那么近，那总是我有我的意见你有你的意见。诶，结果后来我们这个协定果然生效诶。比如说哈，我女生嘛哈，总是喜欢叽呱叽呱讲了一大堆很泄气的话啊，好啦，这下我就想，我应该是照那个协约，我应该第一个哈，要破这个冰霜哈，这个解铃亦须系铃人哈，啊，我一定哈要等我心情平稳的时候哈，我要第一个跟他讲话，否则的话，这样这个协约哈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用这个协约来帮助我们，所以常常就是，哎呀，我虽然不想跟他讲话，他还没有跟我道歉，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协防。这个协约，所以我们就觉得蛮好的。后来发觉说，哎，这个蛮有用的。后来我就回去了说，哎呀，对不起啦，我们来谈一谈吧，哈，到底是哪里有出错？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就断了，好像就是风筝断了，就是哎，也没有去解决，没有去面对它。你这样的话，你等于是累积在心里面哈，那下一次爆发啊，这个火山般爆发会越来越大，那个程度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每次呢就可以，哎呀，气人总是有情绪嘛哈，然后过去了以后比较平稳的时候，我们再回来一起来面对，说到底是哪里出错，比较有理性的来解决，来沟通一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保持这种感情不断的成长。
听到这里真的就会非常的阿们，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啊？为什么基督徒特别强调就是最好是有相同信仰的人能够结合在一起，因为在难处当中才有一样的方向，否则的话可能各走各的，那最后就是理由就是个性不合，所以就分手了。很多时候这样子一个结局是令人满遗憾的，但是我想如果今天不是因为有共同的信仰，特别是在人生地不熟的美国，你有你的理想，他有他的想法，那可能就会在这个当中就有一些裂痕发生了。那刚才听到你们在这样一个分享当中谈到的就是好像信仰在你们的在这样一个生活当中成为你们非常好的润滑剂，我一直觉得习胜哥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男人，说话慢条斯理的，然后也许是学工程的原因，所以讲话都非常理性条理分明，那这边旁边这个跳跳跳跳的是小娇妻啊，就是非常感觉性的，想到什么就觉得要讲。那我就觉得说，在整个冲突当中，这你们有大声争吵过吗？有为什么事情这样大声争吵过吗？一秒钟两秒钟没有想不起来，
不记得。我想有，我们有一些吵架，但是现在你看回想过去，你看哦，这都忘记了，都不想那什么。
结婚多少年了？
19年了，嘿，我们刚上节目之前有人考我们，所以我们才算出来。
19年的婚姻也不容易哦。那现在几个宝宝了？
两个
宝宝，
两个都好像习胜啊，好可爱，
真的是很欣赏，真的是非常迷恋你丈夫。不过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婚姻生活的确让人觉得很羡慕哦。虽然两个人就是都长得很娇小，可是感觉起来就像就两束光，你知道，走在人当中就是非常，而且我觉得非常羡慕是你们两个站在一起。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不管谁说话，另外一个伴侣的那个眼目总是对着他，这样非常非常深情的凝视着你。婚姻关系也真的就是这样子，彼此扶持，彼此欣赏哦。那可是呢，在这个婚姻的路程当中，并不是就这样子一帆风顺哦。你们知道，你们经历过很大很大的一些困难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可能分享不完，不过我想在这里先谈一下，就是其实在美国生活的确不容易。好，那你们到美国居住多久时间了？
从84年一直到现在，
所以也是18年左右了。
18年，所以等于结婚完一年之后就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对，
现在是完全适应美国的生活了。
也不能这么讲，每天都在适应，
很想念台湾，
好一点。
在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就很怀念台湾的这个
小笼包。你看你们多幸福，
是我们真的很幸福，
吃的小笼包。
谈一谈在这将近18年的在美国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除了我们要谈到比如说淑芬姐后来罹患了忧郁症哈，或者是身体因为过度的忙碌而倒下来，除了这件特别的事情之外， 这18年在美国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是你们真的觉得上帝是及时的帮助？如同刚才诗歌说的，他是以大能束腰，他是使诸海平静，使住在地极的人看见你能力。那是不是可以请习胜哥谈一谈？我相信对面对工作来讲，在一个国外工作，东方人在国外工作是不容易的，可能要面对的压力，要承受的这些责任，各方面都是会成为你在生活中极大的一个压力。那你可不可以谈谈在这方面你如何经历神？
我刚才也有提到，就是说每一天经历神这个样的一个经历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读完了书以后，就淑芬在找工作，那也是神很奇妙的带领透过淑芬他找到了一个工作，在田纳西那个州里面有一个工作，那是在一个卫理公会的大众传播中心，就是 United Methodist Communications。 那在那边他是做
research
方面，那我是做帮他们做电脑工程方面的设计。他们是一个大概到200多人的一个中心，然后就帮他们做网络方面的服务。那之后呢就做了非常的累的，那就退下来，我们两个人就几乎在同一个时间两个人都辞职了那是在95年底。那95年底我就记得我已经跟大家宣布说我这个做到这一年底我就不做了，我96年我就自己要出来做顾问做自己的公司的工作。那其实呢他们就说那你有没有一些工作可以准备已经预备好了呢？我就说我不晓得，我到目前呢已经那时候大概是12月底了，那我就说没有啊，我都不晓得我下一个明天我的工作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I have no idea。 那但是呢很奇妙的是，神就是这样子预备我，让我一天都没有休息，从12月31号到1月1号休息了那个年假以后，神就马上给我就是，结果那个中午的时候在还在跟同事他们聊天说他们说你有没有工作，我说没有啊，如果没有工作我就是当作是自己愿意的休息休假好了。那但是那个下午的时候呢，我那个原来的公司的一个主管呢就跟我谈，他们有一些project 需要人做，那看我没有兴趣跟他们一起做，继续做下去，做大概有2-3个月的 projects。 后来就是这跟那个下午就 sign 了 contract， 这样子就是签了合同。那就很奇妙了，上午的时候中午还吃饭的时候人家说你有没有工作，我都说没有，但是下午的时候呢神就预备让我看见说不用担心的，这个已经有一个合同在那边。那我目前的话就是完全的就是每一天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工作人家可以跟我说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我们不需要你了，随时可以把我踢开的。但是我深信在我的每一天的路径上面都满了神的自由，这个工作里面神都会预备的。其实我发现到来到台湾就发现到台湾有很多人都像我这样子，他们都摆地摊的那个都是信心非常大的他们都是也都是靠天吃饭的，我就发现到这些人都信心蛮大的。但是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太担忧了，担忧太多东西了。那我以前也当时还没有离开我的工作出来开始自己上班的时候，我就也是很担心，哇怎么办，没有收入，小孩子怎么办他们上学需要钱怎么办。但是我也有这样，因为跳出来以后呢就是更加经历到神每一天他的供应，他每一天的预备真的是每一天都经历他的恩典跟慈爱。所以就是这一首欢唱的歌，就是好像是我真的心中的感恩跟祷告一样，就是神天天喂养我们，神天天喂养我们。
对，他看顾麻雀，所以他更看顾我们。那淑芬姐呢，当时要跟自己的丈夫在同时都要辞职这件事情上，对身为妻子的来说，首先要面对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跟孩子的生活费啊。那当时你身为妻子的你，当然如果你支持你的丈夫辞职也就算，你自己也辞职，你都没有一些 worry 吗？你
当然非常非常的担忧。那我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做得很疲惫了，我那时候已经到别的单位去做了，做主管，但是有很多的问题发生。那后来我自己觉得说我与其在这边拖着拖着，还不如就是给自己一个好好的休息的时间。所以习胜也鼓励我，其实那个时候很奇 妙，那个时候好像是在十月份左右，1995年的十月份。那我先有一些好像就是心里面就觉得很不舒服，那后来就牺牲就说，那你与其这样哈，还不如好好的休息。所以我已经那时候早就提出辞呈，那我要辞职，所以这个是好像已经在计划当中的事情，就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其实很奇妙，他那边他的公司里面也有一些进展，有一些发展，有一些情况发生，所以呢，他也是提出辞职。那时候我们两个，我记得那个时候虽然有一些忧虑，但是很奇妙哦，神给我们好像心里面的平安。那个时候在那，我最记得那一段时间最甜美的时候，就是每天晚上我们一起跪在床前祷告，然后一起祷告，那心里面就很平安。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尤其两个人一起辞职啊，我们的亲朋好友知道了都一直笑我们，有的也很担忧，说你们两个发疯啊，两个人本来薪水那么好，尤其在美国哈，两份薪水实在是很重要的，就一下子两个人都辞职，你们两个到底是在干什么？那我们两个呢，也是继续就是在神的面前一直祷告，那神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意象啊，很安慰我们啊，让我们知道说神一定会为我们预备的，虽然在这样子好像看起来暂时是黑暗，但是神让我们看到很多的亮光，知道说他必定会预备。所以后来我就休息了，我就真的停下来休息了。那牺牲真的，我们那时候每一天啊，哇，好像是好那种每一天呢、就是有新的进展，每一步啊就像神的那个神迹奇事哈，这样在你的，你看看啊，当人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啊，那一点东西哦临到你的时候，你就会很珍惜啊，你马上就能够确认说啊，这个东西神知道，神真的很祝福我们。有时候我们太满的时候啊，神给你的东西你就说啊，我不要啦，我不需要啦，我很多了。其实啊，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忘记。那我那个时候的经历啊，我想我们属灵的功课里面啊，就是说当我们倒空，我们什么东西没有的时候，哇，神给我们的东西我马上就可以确认得出来，而且就非常的珍惜。那真的每一步神真的是带领我们，然后非常喂养我们，一个 project 做完后，就另外一个 project 就自然而然会进来，就接得很好，那我们从来没有挨饿过，那神就是这样子的祝福我们。所以实在没有办法讲，那真的是马太福音上面所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我们真是亲身经历到，一直到今天还是一样，因为神还是牺牲还是在还是自己做哈啊、做这个顾问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每一天真的是神喂养我们，神是我们唯一的老板。那个牺牲上面都没有什么主管啊，一大堆好几层都要盖印章的哦。我们的印章哦就是从上帝来的，他告诉我们说 OK， 今天有个工作给你去做，明天我带你到哪里去做。所以真的是好美好美，神真的好照顾我们。
神的恩典天天够用，神的恩典从不间断哦。他真的是我们在生活中随时的帮助啊。有的时候我们的忧虑真的不能成就什么，反而把自己逼到忧郁症、躁郁症，甚至就是自我了断。我觉得真的很可惜。那今天在整个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许多人面对的是没有工作的压力。当然也不是很多人都像牺牲哥我们说幸运啊，这有这么好的机会，但是并不表示没有路可走。所以我想今天节目即将到尾声的时候，可能要请牺牲哥就你自己这一路的历程呢，能够给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我相信收音机旁许多人在婚姻也好，或者是在他们的工作压力也好，或者他们在生活当中的苦闷也好，许多时候找不到出路。那当然今天请你来说这段话，并不是因为你一直都很顺利，我们知道你后来面对妻子在罹患了忧郁症，甚至整个身体倒塌到不能够起床的情况之下，你也经历过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跟难处，所以今天想请你针对这个部分来给听众朋友一些勉励的话，好吗？
好我想我自己这样一路走过来，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上帝是我们的财富当我们愿意不断的来经历他、来试试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位神是天天与你同在。他的恩典真的是 在你的路径上面，你都发现到哇，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上面啊、哪怕你走在旷野路，好像是非常的干，非常的枯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能够将旷野变成一个江河，给你很多的啊、活水在你里面啊、所以啊。苦难每个人都有，但是要知道这苦难呢，神能够让那些苦难呢变成你的喜乐，它可以让我们脱去麻衣，那使我们啊真的是心中满了喜乐。那有时候当然在苦的中最重要就是不要让自己啊本身的那个自我这样的跑出来哈。有时候让我们自我跑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更加的攻击自己，或是啊抱怨啊，这些都是变成魔鬼的攻击了。所以我们需要就是在当中呢啊，多多祷告，多多唱诗歌，尤其是唱诗歌是太棒了。当你我们感谢很多这样的爱主的弟兄姐妹写出这么好的诗歌，这些诗歌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们说那么样的在心里面那么样的干燥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些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所以我就说，我每次就是开车的时候，我就是举起一只手，在那边听他们的诗歌唱啊。就是成为我的祷告，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祷告，但是诗歌能够成为你的祷告，能够成为你跟神之间的一个桥梁啊，让你的祷告上达于天，在神的面前呢蒙神的眷念。然后那你就生活里面多多去观察，去经历到神的同在，一小点一滴滴里面，你不要看看像那个草长好像是一点生气都没有，但是神是天上降下这些雨水浇灌这些东西。你不要看那个草场上面的小羊，他们不担心他们没有草吃的，他们不担心的，因为他们知道神给他们足够的丰富。所以我的最大跟大家分享的也不是说我的经历，而是说我每一个人都有这么样神的儿女的权利，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帮助。但是我们需要先向神祈求，
不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更重要的是，每一天主的恩典都够用。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黄喜胜黄哥还有淑芬姐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你们自己成长的历程，在婚姻当中经历神的见证。那下个礼拜呢，邀请你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就是在美国这段时间为什么会罹患了忧郁症，又为什么会整个身体倒塌下来，这段过程的那喜胜哥又是如何来面对，你们是如何经历神今天可以起来为主做见证。我想这个故事很精彩，在下个礼拜我们期待你们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那节目到尾声了，
谢谢，
我们要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赶紧说声再见了，祝福你在未来这个礼拜生活中平安多多，健康多多。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喜庆，一声叹息。